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2010年大纽约地区法会的发言稿。本期节目和您分享的法会文章有：一，在媒体工作中修炼，救众生，兑现誓约；二，做电台工作一年来的修炼体会。
下面请听因果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在媒体工作中修炼，救众生，兑现誓约。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去年底，希望之声新闻部的一位负责人跟我讲，想在各地建立记者站，英国记者站的协调工作希望我能负责。我明白，无论是从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需要，还是从电台发展的需要，都需要设立记者站。可是从希望之声建台六七年以来，虽然我自己一直在做电台的记者，也在不断鼓励同修加入记者的行列，却没有太大的成效。我感觉肩上的责任重大，能否真正建立起运作良好的记者站，成了我下一步修炼要走的路。面对面学法交流，使记者站初具规模。首先是寻找愿意为记者站工作的同修。我和这位负责人商量决定，在各媒体都缺乏人手的情况下，先邀请已经在希望之声承担一些工作的本国同修，如果还不够，就邀请还没有承担任何媒体工作的同修加入。经过初步的接触，几位同修同意加入记者站，以每周排一次班的形式投入工作。也就是说，值班记者要根据当天主编确定的新闻题材做相应的报道。万事开头难，值班记者人数不够，只有四五天有记者值班，而且一旦有记者请假，就没有另外的记者代替。就连每周记者站的例会，也只有三四位同修参加，使得记者站运行不畅。针对这样的问题，我悟到，记者站的同修需要面对面的学法交流，同时进行专业培训，最后大家决定利用圣诞节假期聚会一次。在这个为期一天的聚会中，我们首先集体学法，然后在法上交流，建立记者站的必要性。每一位在场的同修都谈了自己的看法，大家都认为记者站存在是必要的，因为记者站可以培养出采、编、播一体的专业记者和电台人才，是将来我们在英国办本地电台，直到走向盈利的良性循环的道路的基础，最终的目的是救度众生。在专业培训方面，我们确立了主编、代理主编和值班记者制度。记者站的新闻选题原则，现场演示音频编辑软件的使用。通过这次集体学法交流，我感到记者站的每位同修在法理上更加清楚希望之声的重要性，那就是通过短波直接向中国大陆讲真相，在海内外直接救度可贵的中国人。同时也理解了建立记者站的目的以及我们的努力方向。全身心投入培训记者，那么我们面临的下一个问题是，这些值班的代理主编和记者几乎在新闻写作和报道方面没有太多的经验，或完全是新手，如果能让他们胜任这项工作，应该给予什么形式的培训？我想就用实践吧，就是说他们在写新闻的过程中，实践比什么形式的培训都会更快掌握要领。依照这样的想法，在每天选择新闻题材上，我会根据当天值班记者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合他的新闻。对他来说不是太难，也不能太容易。记者完成稿件后，我会在审稿的过程中修改、添加、调整文章，并写出修改的原因。发表后，记者可以对照文章在修改前后的区别，从中学习新闻写作的要领， 这个过程是非常耗时和耗力的，因为记者通常在晚上开始写作新闻，因为不熟练，会花几个小时才能成稿，发给我的时候基本上是晚上12点左右，甚至有的时候更晚。我会尽量等到记者的稿件马上进行修改，因为新闻具有时效性，不能耽误太长时间，所以凌晨2点左右才能完成是经常的。有人说这还不如自己写新闻更省事，但是我悟到这样的培训是必须的，因为这样会有越来越多的成熟记者，才能使我们的媒体发展壮大。不到三个月，这些当初对新闻写作还没有太大信心的记者，他们的文章已经不需要太大的修改。六个月后，他们的文章已经比较成熟，主编在审稿就只是留意不要违反报道原则就可以了。而且担任代理主编的记者也能胜任主编的工作了。我深深体会到这一切都是师父给予的，我只是有这个愿望，想要把我几年的记者经验毫无保留地交给新记者，让记者站真正发挥救度众生的作用。我对每位记者并没有做书面的培训计划，但是每次为他们选题的时候，好像已经心中有数，按部就班地安排每位记者熟悉各种新闻写作方式，让他们有机会用不同的写作方式编辑各类新闻。我只是付出了时间和精力，记者站的同修专业进步神速，我也为他们惊叹和高兴。从修炼人的角度理解管理与协调，我以前的专业是管理，后来在工作中也从事商业管理方面的工作，可是当我用修炼人的角度去理解什么是好的管理的时候，发现以前没有像现在这样理解的更深。其实管理的好与坏就是自己在真善人各方面修得好坏的表现。一位资深媒体人也讲，新闻工作是一个团队工作，主编要从业务和生活上关心记者，用修炼人的话讲，就是新闻工作需要配合好，主编作为协调人要为他人着想。师父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讲过，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我想在记者站的协调工作中遇到的任何问题，我都应该向内找。初期记者站的值班情况不好，没有足够的记者，当时我就想为什么会找不到足够的记者。师父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我想项目的总体配合是不是真的到位了，是不是还存在不足，如果真的做得好了，也能发挥作用了，就会改变环境，甚至由于媒体的影响，使社会更多人来看媒体，了解真相，找寻大法。真的能做到那一点，人手就会够用，就会不断的有新人，有能力的人走进来。其实那一步迈不出去的时候，看一看是不是哪方面不足，造成那一步迈不出来，从而造成了困难。你们真的是做好了，那情况就变，就会改善，真的是这样。对照师父的讲法，我发现我们整体配合的问题，主要是我没有主动的面对面的去跟同修交流记者站的重要性。我之所以有这样的问题，再往深处想，我发现我有一颗保护自己的私心，爱面子的虚荣心，怕讲了之后也没有用的怕心，让我不敢也不愿开口。我决定克服这些不好的心，与那位新闻部负责人一起决定，大家面对面的学法交流，因此促成了圣诞节的聚会，这之后情况明显改善。通过记者站同修的共同精进，彼此相互配合，现在已经有更多的同修加入记者站，从事不同的工作。一次，一位代理主编提出没有必要实行代理主编制度，由主编直接选新闻更直接的时候，我也在想，是不是我跟代理主编之间的协调和工作方式上存在问题，然后去跟他交流。这位代理主编开始因为不理解，甚至想要退出记者站的工作，但是经过与几位同修的交流，理解了设定代理主编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将来的主编，愿意留下来继续工作。他的想法改变后，从开始自己觉得完全没有新闻感觉，到现在已经可以很好的胜任主编的工作。 这个过程中，让我体悟最深的是，问题出现了，不要抱怨和指责，因为谁都不是抱怨和指责好的，而是向内找，看怎么从自己入手解决，给同修更多的理解和宽容。每周例会是大家及时交流和沟通的渠道，而我通过每周例会了解记者们对记者站的想法和建议，作为我改进自己工作的依据。同时，我也能从中了解每位记者的需要，及时给予他们帮助，让他们的工作能够顺利开展。我认为我的角色就是给他们补漏，无论他们哪里需要我，我就要及时提供我力所能及的支持。所以这个例会要用宽容、理解、信任、善的正念维持，让每位参与者都畅所欲言，大家通过学法交流才能达到整体提高的目的。有一次，一位记者提出，他可以利用假期不仅做希望之声，还可以兼做其他媒体的记者，由此引出了大家对记者专业化和媒体间配合的讨论。最终，与会记者更加清楚地明确了自己在希望之声的定位，坚定地要在这条路上走下去。还有一次，我在例会上请每位记者发言，讲讲对记者站的发展有什么建议。结果每位记者都在讲自己还有哪些方面做得不够好，如何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等，这样整体就发展了。另外，一位做了较长时间的记者突然停止了一切希望之声的工作，虽然他没有加入记者站，但承担了很多其他部门的工作。开始大家都认为他的修炼状态有问题，可是通过不断在法上交流，我们每个人都看到了自己没有宽容地善待这位同修，只是一味地埋怨他。大家最后悟到，我们首先修去向外找的执着心，让我们的场成为修炼的场，我们自己的场正了，这位同修会回来重新开始工作的。总的来说，记者站运作的如何，管理的好坏，都是我们自己修炼状态的体现。唯有在修炼中不断精进，才能不断地跨越各种困难。记者站的同修之间相互信任，相互配合，也是这个项目能够发展的关键。修炼就是为了提高，虽然现在已经克服了当初建站的各种困难，但是我们又在面临着新的挑战。在不久的将来，实现本地电台的经营，这实际上是给我们的修炼提出了新的要求。要跨越这道门槛，需要我们进一步提高心性。师父在大觉缘会上讲法中说，如果大家做得再好一点，会发展得更快。什么事情都不是偶然的，大家做得好，在救度众生中，可能给你们让出的路会更宽，市场可能会更大，这样对你们做好这份报纸，那就开创了更好的条件。回想去年底刚刚筹备记者站到现在，短短八个月的时间，我们已经开始筹备本地电台。这样的飞速发展，让我深刻体会到大法的威力、同修的正念以及正法进程的快速推进。感谢师父给予弟子参与媒体工作的机会，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成就师父要的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就是在兑现弟子的誓约。谢谢尊敬的师父，谢谢同修。
下面请听美国新泽西州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做电台工作一年来的修炼体会。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大家好。今天向师尊以及同修们汇报一下自己在电台工作一年来所走过的修炼历程。去年初秋的一天，有位同修找到我说，电台需要播音员，希望我能够帮一下忙，哪怕每周一天也行。我答应了，就这样我走进了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每周值班一天，为湾区之声播5分钟的整点要闻。以我的性格特点和特长，我曾为自己划定了一些框框，比如我适合写散文和故事，可以播音，但是有两件事不能做，一个是协调人不要做，二是媒体不能做。做协调人太操心，做媒体太辛苦，这两样工作都会打乱自己按部就班悠闲自得的生活方式。 然而一年后的今天，我竟然在不知不觉中打破了这些框框。我做了媒体，而且还担任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协调人的角色。回首自己走过的路，内心充满感慨，更充满对师尊的感恩，感慨这宇宙大法的威力，感恩师尊赋予我这宝贵的修炼与证实法的机缘。师尊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你要想返回去，就必须具备这两个因素，一个是吃苦，一个是悟。悟啊，耶稣讲信，在东方讲悟，你失去了这些东西，你就修不了。但是往往修起来，人为什么觉得很难修啊？其实修炼并不难，难就难在常人之心放不下。我在14年的修炼中，一次次实践并证实着师尊讲过的法理，特别是在过去的一年里，去掉了不少怕吃苦的心，并悟到，做工作并不难，最难的是在法理上悟。什么事看着再难，一旦悟到了为什么要做，正念强了，智慧自然而然的就来了。其实是师父把智慧给了弟子，表面上看似来自四面八方的干扰，一旦静下心来向内找自己，能够坦然面对的时候，不管是什么样的干扰，师尊都为弟子化解后变成好事。刚来希望之声时，发现有些同修的播音不太好，心里就想，电台就是以声音来传递信息的，播出的声音不好听，所有前面的工作都白做不说，搞不好还会把听众推出去，这怎么能达到救度众生的目的呢？那时还不是协调人，就感到有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感。那时经常就播音的问题在平台上发表意见，甚至主动找到播音员和他们交流，告诉他们应该怎样改进。不久我成了美国区播音组的协调人，每天不厌其烦地带新来的播音员同修。在这个过程中，克服了自己不愿打电话的心，怕麻烦的心，特别是爱急躁的毛病。有一位播整点要闻的同修是个慢性子，有一次他值班，新闻都编辑好了，一直没有看到他取新闻播音的迹象，打电话也没有人接，心里就有点沉不住气了。等到临播出时间还有一个半小时的时候，我决定自己播。当然我心里气呼呼的，刚播完就忍不住在平台上问，某某你在不在？过了半天他才回答了一个字，在。我这个气呀，心里想，你在怎么不吭声呢？我说，你不用播了，我已经播完了。结果那位同修慢腾腾地回答我，他已经完成了，只是领取新闻时忘了改状态，手机又不在身边，他一再地向我道歉。这时我紧张的神经一下子轻松了下来，忍不住笑出了声。那一刻我豁然明白了，这不正是来给我修炼的吗？我说，我真服你这种泰山压顶心不动的心态了。这样紧急的情况曾发生过几次，那种感觉真像是在战场上按分钟计算的抢时间播音，还得要播好，心脏突突地跳着，脑子里不停地发着正念，求师父加持。我曾和大家开玩笑地说，我要不修炼，心脏早就骤停下来了。说来也奇怪，自从那次悟道之后，这样的紧急状态再也没有发生过。其实并不奇怪，因为我们不是单纯的在做事，而是修炼。一旦那个心去掉了，同样的考验也就不会再有了。一切都是师父为弟子修炼而安排的，修炼的路上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发生。回顾一年来在电台工作的经历，遇到的最大考验莫过于今年的720活动时做现场直播主持人了。今年6月底，美国区总管通知大家，我们美国团队要承担起今年720反迫害活动的所有报道，不但要做综合报道，每个活动还要做现场电话连线。对于这支年轻的团队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挑战。我被分配做两个连线报道，谁知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没过几天，总管召开紧急会议通知大家，总部决定要我们做大型集会的现场直播节目。 在我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总管接着说，我考虑了一下，就由某某来做吧。听到他的决定，我的心脏不只是突突地跳了，而是感到整个心脏都悬了起来。电台的现场直播是怎么回事我都不知道，更不用说怎么着手去做了。心里只埋怨总管，这么大的事怎么不事先跟我本人商量一下就决定了呢？这时听到总管说，都迫害我们11年了，我们一定要把声音发出去。我突然明白了，这是一个难得的直接讲真相的机会。我们的电台作为一个常人媒体，平时多数以喜闻乐见的节目为主，现在大法弟子反迫害进入12个年头了。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重大的新闻，而且在大型集会上将有来自美国政府和其他正义团体的人士发言，声援支持大法弟子，要求中共停止迫害。大陆的民众直接听到这样的真相，将会受到很大的鼓舞。认识到这一点，我心里坚定了很多。既然这是一个难得的讲真相的机会，作为一名老弟子，怎么可以拒绝呢？不过心里也想，一旦有更合适的人选，我就撤下来。最初决定我和另一位女同修共同主持，没过两天有同修提出，一个男生一个女生是最好的搭档。我趁机想把责任推给别人，以那位女同修英文口语好为借口，建议由他和一位男同修主持，我在后台做准备工作。在主持人第一次交流会上，我感到女同修比较年轻，对于做主持人显得信心不足。第二天，我和一位做电台工作有经验的同修商量，他说还是由我做更合适，要为大局考虑。那天晚上怎么也睡不着，翻来覆去的想，从各方面条件看，我觉得我做对于整个直播的效果更保险一些。可是如果万一我做砸了怎么办？那将会给自己带来多大的压力？大家会怎么看我呢？这一念一出，马上又意识到，这还不是从自己的得失考虑问题吗？怎么没有想到如果做不好会影响到讲真相的效果呢？想到这儿，内心的正念油然而生，这不是为了我自己如何如何，而是关系到救度众生的大事。只要我放下自我，以一颗纯净的心去做，相信师尊会加持我做好的。我不能因为顾虑自己而没有信心，这不是我要做一件什么事，而是正法在这个时刻需要有一个弟子来承担这个责任。如果我认为自己更合适，那就去做好了。同时再三查找自己是不是有正视自己的心。第二天，我便向总管提出由我来做女主持，女同修的口语好，正好担任现场翻译。总管说，本来就应该这样嘛。那一天离正式直播只有8天的时间了，我像一个准备出征的战士投入了准备工作。从哪里下手，怎么做？虽然做媒体有经验的同修为我写了一个大框框出来，但还是觉得心里没有底。这时有同修把希望之声原来做过的现场直播的连接发给我，我大概听了一下，虽然有现场感，但总的感觉比较杂乱无序，及时的翻译，及时的采访，听上去效果不是特别好。那么我该怎么做呢？这时脑子里突然闪出下面的思路，现场直播不是被动地把现场的情景转给听众，而是应该把我们想让听众知道的真相事先准备好，与现场穿插进行。我们是主动的。我眼前一亮，对，就这么准备。思路有了，马上查找资料，回顾过去11年来部分海外大法弟子在华盛顿举办的反迫害活动，美国政府通过的支持大法的议案，每年被迫害致死的人数等等，很快初稿出来了。一位同修看了后反馈说，不要忘了，大法弟子才是历史舞台的主角，美国政府的变化是因为海外大法弟子持续讲真相的结果。另外要讲11年反迫害讲真相后所带来的变化，给人以希望。这些建议是我在法上明白了许多，我按着这个思路把稿件进行了修改和调整。正当要完成的时候，电台总编突然告诉我， 直播时要请人权律师讲一下。我是个做事比较按次序的人，不容易接受别人突然插进来改变自己的计划，开始就想怎么推辞掉。但很快我意识到，在这个时候，如果我的心性有任何一点达不到标准，都将是邪恶进行干扰的借口。况且任何事都不是偶然的，总编这样做肯定是有原因的。我告诫自己，放下自我，学会无条件的服从。在剩下的不多的时间里，除了修改稿件，还要安排电话采访，前前后后共采访了八个人，剪辑出了15-16个声音文件。短短的几天时间，好像经历了漫长的修炼过程，对法的认识也在飞速提高。最后一稿时，我决定把那位亲眼看到活体摘取大法弟子器官的警卫的证词录音也加进去。虽然在半年前证词出来的时候电台都播过了，但我认为在720反迫害的现场直播中再次插进去是再合适不过的真相了，并趁机用评论员的话打开一些中国人对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还不相信的心结。到了直播的头一天晚上，虽然对明天的直播现场还只是一个概念，但我感觉到已经成功一半了，因为我已经尽了我的全力，做了充分的准备了。凌晨2点多，我终于关上了电脑，躺下睡了几个小时，那是几天来睡得最好的一觉，没有丝毫的焦虑和紧张。7月22日，到了华盛顿国会山庄的集会现场，看到先后到达的同修，大家互相认识，因为原来一直用声音交流，见了面并不知道谁是谁。很快大家熟悉了，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各就各位，导播、翻译、翻译助理。这时有一位事先没有联系上的评论员同修也到了，与我搭档的主持同修沉着冷静，快速修改脚本。当电台的台呼响起后，我竟然愣了一下，这就开始了吗？但马上意识到，是发出声音的时候了。后来一位在家一直守候着直播的同修说，他听到我的声音时特别激动，整个一个半小时的节目进展顺利。总管和电台总编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他们坐在现场正面加持着，同时帮主持人向导播传递信息。大家整体的配合达到了天衣无缝的程度。做翻译的同修相当专业地总结现场演讲人的内容，导播的电脑屏幕反光，有同修为他打着伞，还有同修主动帮我带孩子，为大家买饭。这些都是到现场后大家自动配合的，并没有事先的安排。另一位主持同修和我配合得相当默契，好像我们原来在一起做过似的。那个场非常的祥和，虽然是酷暑天，可是大家并没有觉得热。神奇的是，每当我们转向现场时，总有精彩的发言和掌声传出来，为整个直播节目增添色彩。在准备的过程中，虽然很劳累，常常工作到早上，但一切有神奇的顺利，需要什么就有同修送来什么。比如播音组的同修把我的播音工作都分担了，一位同修帮我认真审稿和编辑声音文件，欧洲的同修为我找台呼音乐，分享他的直播经验，被采访的同修都按我的要求按时接受采访。当天当我们乘火车到达 DC 时，在火车站迎面遇到了准备现场采访的那位律师同修，那位事先没有安排做嘉宾的同修巧妙地弥补了我们没有现场嘉宾的空缺。这次 DC 报道除了现场直播外，我们还将第二天声援大陆民众退出中共的大型集会做了实况录音，及时将大陆人士的4个电话采访录音加了进去，还做了4个电话连线报道，前线和后方的记者都非常努力的配合，同时还做了几个综合报道。各地直播台的同修以最快的速度将这些报道剪辑后加入到相应的直播节目中，通过电波及时传到了中国大陆。我深深体会到，大法弟子作为一个整体配合好讲真相，所展现出的力量真是太大了。一个人的能力再强，他也不可能同时做多项工作， 大家这样无条件的配合，默默的弥补，不管让做什么，不让做什么，都没有任何的怨言，就是看到哪里有需要就去哪里。整个过程我并不孤独，因为我能感到有这么多的同修在与我并肩作战。希望之声美国团队这次整体配合的成功，再次证实了师父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的一段话：你们为了一个共同愿望参与这个项目，各持所见，自己都按着自己的意愿去做，这怎么协调啊？这五个手指头都想伸直了，攥不成拳，打不出去，这没劲儿呀，所以要配合好。师尊，感谢您赐予弟子这万古不遇的修炼机缘和证实宇宙大法的机会，感谢您用正法的圣缘将我们大家连在一起，使我们能用声音去救度可贵的中国人，使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兑现那史前发下的助师正法的宏愿。弟子将继续努力放下自我，更好地配合整体，更有力更多地去救度众生。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